大家好，
我们是
杏
味
晶晶，
我是桃子晶晶，
我是草莓晶晶。今天呢，我们一如既往的要从一个就是看似毫不搭嘎的一个话，也不是话题了，就是一个八卦、一个事件、一个分享开始讲起。
嗯，对，突然开启的八卦，然后逐渐拐到我们今天想聊的话题上。
对，所以如果是冲着这个题目点进来，可能前十几分钟大家又会觉得一头雾水，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但是一如既往的哈，就是我们的那个底层的那个逻辑是有关联的。
对对，
嗯，
一如既往的和我们的风格，以前的风格是一样的。
是，那就开始了。
好的，我那个有钱的朋友跟他老婆刚才来找我玩，刚走，我忍不住得跟你吐槽一下。
嗯，
因为北京有那个消费券，就是刺激消费，然后那个
我怎么没有，因为我不是北京户口是吗？
不应该有吧？那我不知道，反正我也没弄啊，是那个建行怎么跟政府弄的？有一个什么啊，25代50，然后50代100的那个消费券，
嗯，
然后那个当天领，第二天就到期，就是第二天必须要花出去。所以他们就今天他们领的是怀柔的，因为各个区域的发放的时间点不一样，他们领的是怀柔的。然后就今天过来就要消费。我本来跟他说了，我说大田不在，要不你们等他回来，再来玩。他们说那个券，那个消费券就到今天。我说那我有什么可拒绝的呀？我说就来吧。然后那个有钱的朋友呢，特别喜欢骑三轮车。
嗯，
他预想的是想骑三轮车到怀柔的市区里边把那个消费券花了，但是怀柔市区是不允许骑三轮车的。
啊，现在已经不允许了。
怀柔更早，是因为怀柔最早的时候开世界妇女大会，然后还弄那些就是那些东西，就很早就开始城市规划，就不让骑这些东西。
OK，
啊，所以呢，我就告诉他，我说不让骑，然后我就不知道他要怎么弄了。然后我以为是他们会先去开车过去购物，然后再来找我，结果没有，他们就先来找我了。哎，我就知道他们俩要吵架。就开始鬼打墙一样。哎呀，我那个有钱的朋友他老婆呢就数了他，说那个不是说好了吗，说那个先去开车去怀柔市区里边买东西，然后开车然后来到我这儿，说街上星星一起再去吃饭，然后你非要先过来，然后你明明知道那个怀柔市区不能骑三轮车，你非要过来，然后你还要现讨论，说如果不去中心城区，去边缘的地区能不能去？然后我说应该可以，然后他就又开始打破了原本所有计划，开始搜边缘地区哪些地方可以用那个消费券，鬼打墙一样，两个人就为这个事儿，也不能说吵，只能说是他老婆单方面的开始抱怨。
嗯哼，你不说他老婆就特别，就是说什么事儿其实都能抱怨吗？
他抱怨也正常，是因为这个事儿确实是有的可抱怨。
嗯，你就是说他因为做事情没有规划是吗？
对，其实我能明白，因为我之后还是毕竟嘛，毕竟我作为朋友的身份，我肯定要稍微劝和一下。
嗯，
我总不能就站在旁边什么话都不说。
嗯，
我说有两点，其实这个事儿。那个以后如果你们再发生类似的事情，我说他那个朋友，咱们就管他叫 L 吧，他那个老婆叫 L， 我说 L 你下次可以就拿这个事情来堵他的嘴，如果下次你们明明早就商量好的，而且这个计划已经定好了，他又要临时改，又要花这么多时间去讨论这个事情，你就把今天的事情拿出来堵他的嘴，就说了今天这个事儿到底谁定，你定还是我定，如果我定你就把嘴闭上，别逼逼，不许改我的计划就好了，不会有后面的事情了。还有第二点，我就提醒他，我说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就是因为他想骑三轮车呀，他花消费券只占 50%， 他想骑三轮车才 占另外 50%， 不让他骑三轮车他就要死了，说你得理解他，他跟你目的不一样。然后我以为我就劝和到这儿就已经结束了，不行，他不接我话，然后继续开始抱怨，说啊，那个什么，就是还是刚才那套话， 就是我感觉我又回到了东北，我又回到了东北，就是跟他们一家子人在一起的那个场景，就是什么话都是鬼打墙，什么话都是说完了之后已经得出结论了，然后
但他就像没听见一样，对吧？
对，没听见一样，又回到头，又要把自己的情绪发泄一遍，然后一遍还不行。可能这个过程要持续4遍到5遍，一点都不夸张。我那个厨房里面有监控，如果倒回来让大田看的话，就数绝对有4遍到5遍同样的话，已经是在我劝完之后又说了3遍到4遍
哎，
同
你们
样
那
的
个
话。
监控还是录音带录音的呢？
对，带录音的。
哦，
我不
像是
我
某种 play 的。
们，然后就很那个什么，然后刚才临走的时候，我不是跟你说嘛，就。快10点的时候，我说他们快走了，然后那个他们已经说了，说早点回去。然后在说完早点回去这个话之后，又说了半个小时。你猜说什么？
不知
说要
道。
买黄包车
哈？
啊，就
是
是
骆驼祥子那种吗？
对骆驼祥子那个黄包车。因为
哦，
我说大田快过生日了，我提起了一个话题，因为
嗯，
就是不聊，就是大家搁那刷手机。因为我是想抓紧时间刷手机给大田挑挑礼物。
嗯，
然后我一个人跟那刷手机不太合适，我就提起一个话题，我说我在给大田看礼物，说那个不知道送他什么，我说这么多年了，我该送他东西都送绝了，我都不知道还能变什么花样了，我就想那个开一个话题讨论讨论，然后不知道聊着什么，聊到说，既然那个大田这么喜欢骑三轮车，那你给他买一个那个。不带电的三轮车，不是明年还是可以骑吗？因为这回管控的是电三轮车，但是人力三轮车是不会被没收的。
谁拉？你拉吗？
一开始说的时候，那种脚蹬的三轮车，后来又说成了人力黄包车，是因为他们说那个到那个后海周围拉人力那个黄包车非常挣钱啊，然后
但这个
又
东
是。
西，问题就是说，这个东西不要执照的吗？
公司需要执照，然后公
啊。
司下面可以挂多少车？现在我听那个朋友的意思，我不太了解，他还挺懂的。每
嗯，
一个公司现在在控制规模，就是你可能，比如说你只能名下有10辆车，再多的不行了，不能形成垄断。然
嗯，
后定价也是统一定价，不能超过这个价，但是你可以便宜一点啊，
嗯哼，
就是管的也没有那么严，但是也是要管的。然
嗯哼。
后说到这个呢，我那个有钱的朋友呢就很兴奋，他说这个东西很赚钱，而且特别适合大田，因为大田特别会聊天儿，特别能哄游客开心，而且就是张口就来，可以胡编一些名人事迹，把人家就是说得很开心。如果人家就是听开心了之后呢，小圈变成大圈，他就可以多挣钱，就开始聊这些不着边际的这些。我们叫这个片儿汤话，那聊就聊呗，就无所谓，没有什么目的。聊着聊着呢，然后他老婆就有点就是，可能是戳到他某个点了，就开始两个人有点要吵架那个感觉，
什么意思？就是戳到他什么点了？就刚
就
才
是
那些话里边，哪个是戳到他的点了
他觉得她老公不着调，
？OK，
就是，上
想一
次
出
也
是
是。
一出。
对，想一出是一出啊！
嗯哼，
说这个我也认识，然后这个什么黄包车的人我也懂，这个门路我也有，这个挣钱。他老婆就说：“挣钱，那我给你买一辆吧，你去拉，去挣钱。你不说这个挣钱吗？”俩人就开始为这个事
就
儿又
抬杠
开
了
始，
呗，就，
对，就抬杠，又开始循环，又开始鬼打墙。然后我不是一开始的话题说的是买礼物嘛，然后他老婆 L 就开始借这个话题说，那你要什么礼物啊？你看你平时你用什么用的多？我看你成天抱着手机跟亲娘一样，那我给你买个手机好吧？啊，那你除了手机，你每天时间最多的是电脑，那我给你换个电脑。哦，不对，你用的最多的是马桶，给你换个马桶好吧？就开始说这种话。但是他说这个呢，我也不能说他是怎么是发疯，就是他还是有自己的逻辑线的。他为什么要说这个话呢？是因为我提到了每年我都给大田送礼物，但是大田不送我。他听到了这句话，他开始说我那个朋友，就说为什么我过生日这几年你不送啊？我就觉得特别的，我虽然不是很在意，但是当我。 就是为了大家不冷场，开了一个话题，大家随便聊一聊的时候，你拿我这个话题来噎你的老公，噎我的朋友，你会让我觉得我好像办了一件坏事儿，而且这种情形每次都发生。每次都是，就是你骂他就骂他好了，怎么好像你是，好像
被
是
你
我调，
双簧，
对，怎么好像是我挑起来的？我没有这个意思呀，我只是随便说了一句话，然后你就就我的话还要再跟你老公抬杠，然后噎你老公，啊，他弄得我很烦躁，然后就因为这个，本来已经说要走了，然后说了半个小时，然后才刚刚才走，哎呀。
但是反正就是说，现在那个据我观察，就是就着如果是就着我们那个上一期的那个尾巴，再延伸一下的话，就是据我观察，就是大多数的，就是其实从我们的那个父母辈的这个婚姻一直延续到跟我们同龄人的婚姻，其实就是这样一种日常状态。有时候从我们的视角觉得就是很不可思议，但是你不得不承认，就是说你观察下来，就是说这些人他们在这个，就这就是他们的日常，就这种沟通的这种方式，就仿佛在这个婚姻关系当中，或者扩展到更多层面的一对一，或者是一对多什么，就是人际互动当中，大多数情况下，好像大家根本不在乎什么鸡同鸭讲。或者说是他们认为这个交流的本质其实就是鸡同鸭讲也无所谓，或者是说有我们看不到的其中没有鸡同鸭讲的这个逻辑，比方说他们在这种鸡同鸭讲的模式之下，其实相互之间都宣泄了自己的什么情绪，达到了某种什么能量的互换，两个人都心里蛮舒服的，我们也不知道。
对，我觉得这种鸡同鸭讲的模式，从一开始好像他们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只是为了宣泄情绪，或者说是本来有想解决的意图，但是讲着讲着就都变成了，不约而同的变成了宣泄情绪。
或者就是像那个以前大家一起，就是说一边看电视一边有一搭没一搭的那个聊片汤话一样，就是说
对。
所有的事情都是就是在一片那个混沌当中，然后如果赶上了哪个什么爆点，或者是触发了一些积怨已久的一些什么 trigger 就会吵起来，如果没有嘛，就大家就继续在这个混沌的这个对话模式当中继续混沌下去。
我本来以为就是今天大田出去了，然后他明天才回来，我以为会是一个轻松的，我自己可以干点我自己的事情，没有人打扰的一个美好的一个24小时，然后居然还要社交，还要社交，我就是不想社交才没有跟他出去，结果被迫还是要在家里边社交啊。
哦，我也要再更新一下，就是说我上一期讲到的，我那一对那个朋友夫妻，他们有一个新的，就是有一天呢，这个因为他们也是处女座啊，也是那个就是近期过生日，然后他们两个都是处女座，然后呢，就是女生好像比男生的那个生日要早半个月嘛，然后他那天那个男生就给他转了5000块钱，然后呢，他本来要收，但是呢就多嘴问了一句，说是干嘛？然后呢，那个男生就她老公就跟她说，因为那天刚好是七夕，又说他快要过生日了，就说买点那个礼物。然后呢，因为我说过，就是说他们两个都是就是过日子是就是怎么讲，也不能说是很就是还是蛮有规划的人，就不会突然之间就是无缘无故的，就是转那么，因为他们平时过生日什么的，也就是一起出去吃个饭啊，或者是大概说好了买一个什么价位的礼物，大家一起挑这种的，就很少有这种大笔的，就是类似于惊喜这样的这种馈赠啊，他就有点怀疑，然后呢，他就先没有点收，然后呢就去翻了一下她老公的微信。然后就果然是她婆婆，就是给她转了5000块钱，意思就是说给你们，说是给你们过生日用的。然后呢，还说了很多片汤话，就是说，哎呀，我这退休工资我也花不完啊什么的，那个你们拿去用啊什么的。然后就是这样，然后就等于说她婆婆是说给你们用，然后她老公就把这个钱单方面的转给了她老婆。然后后来在她老婆的追问下，她老公就说啊，是我妈。让我转给你说给你过生日用的，这就是那个最新的 update。但是呢，就说我听， 我听我那个朋友，那个女生，她描述的这个状态是有点那种，就她原话是觉得她婆婆好像有点那个恢复理智了，就她原话是说她婆婆好像发疯发完了。然后我心里想说，嗯，你 你的意思是，就是这个事儿就
这过去了
到，
吗？
我不知道，我没有问。然后她就说啊，那反正还是要看看11月份她老公回去当面跟她婆婆还会有什么。什么什么一来你来我往的这种说法，但是真的就是说这个5000块钱的这个小小的示好，甚至是不是那么的定向性的一个示好，其实就其实是会让怎么讲，我不知道大家为什么那么容易满足，也不是大家啦，就是
你这个朋友向你表达，他有点满足的，就是觉得
他
还不
没有，
错，
他原话就是说他没有表达满足，但是我品出来是有一，就是说他原话是说他婆婆发疯发完了，而且因为他以前其实跟我说过，就是说他觉得他婆婆人不坏，就是我现在特别烦，就是说国人说
人
谁谁
不
人不
坏。
坏，就是脑子不太有问题，或者就是嘴巴什么有点毒什么什么，所有就是说我听到人不坏这3个字，我就现在有点那种 PTSD，你知道吧？我觉得什么叫人不坏，就是说是不是标准在于他只要不杀人放火都可以归结在人不坏这个，他践踏你的尊严，跟你妈说什么让你们家放我们家一马，因为你生不出孩子，这个也叫人不坏是吗？就，然后他把你的那个什么演唱会和什么看展那些票根都扔掉，这也是人不坏是吗？那请问什么叫人坏呢？什么叫坏呢？而且包括就是说我们从小到大，就是说那些亲戚，就是说特意会在趁你高兴的时候说些不咸不淡的酸话，或者泼冷水，或者是在大过年的时候就特别要，对吧？说些怪话，那些亲戚他们也是人不坏吗？这些明明就是恶意呀，所以我就是对于这个标准，我很不理解。然后因
像
为
什么刀子嘴豆腐心啊，口直心快啊，
对，这
这
就
些。
跟猥琐男当着你的面开了一个黄色笑话，然后说："哎呀，我只是跟你说笑的，你怎么那么那个什么玩不开，或者怎么那么什么开
对，
不起玩笑啊什么的。
还有什么那种口头禅，说句不该说的话，那你不要说呀，就是，
”嗯。反正就是大家的这个标准，就真的就是都被拉得蛮低的。
但是，就像，对，是这，
就是
但是
我也
这
不
也是
好
一种。
说，就是我也不好说，什么站在一个什么角度去可怜人家，也没有什么资格去可怜人家。但是我有时候就会觉得是说，就是大家作为一个怎么讲，作为一个城市公民，对吧？自由人，你值
城
得
市
吗？
公民
对，
这个
就是
词儿都出
你
来了，
不是
这
你
个
又不
要
是
求
一个，
好低呀、啊，这个
不，
标
我
准。
的我。我的对应是奴隶哈，对吧？你又不是谁的奴隶，对吧？你是一个城市公民、自由人，我是对应奴隶的，对吧？你又没有跟谁签过卖身契，你的人身权利是属于你自己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为什么会允许自己被这样对待？然后甚至还要给对方找很多理由和借口，然后相当于就有点像是，比如说对方拿走了本来应该属于你的东西，比如说拿走了100块钱，然后还给你50块，你就感恩戴德了。就给我的感觉是这样的，
我觉得还是因为冲突不是当着他的面发生的，就是如果他要记这个仇，而且继续要保持对立或者反抗的姿态的话，他的成本很高啊。
我不是要求他，或者是说我建议他要继续保持反抗和对抗的姿态。我就说他完，就说他现在表现的，我觉得没什么，就是你收也好，不收也好，我只是觉得他的这个心理状态，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明白。
就是你心理状态接受或不接受，你表面上都可以摆出一副就是风轻云淡的样子，就是说让这个事情继续搁置下去，这是一个层面，但是你心里怎么想的是另外一个层面。
他现在心里边上已经觉得这个事儿，还不错，这个样
我说不好呀，
子。
但是我会觉得，就是说他心理上就会觉得应该这么说，就是我觉得他的那个内心的最深处，还是希望她婆婆能够，或者是希望她婆家能够认可她的，希望婆家能够认可她，尊重她，她想要去赢得这个尊重。 就这个东西就回到了我们最早最早，我要讲最早最早，我们开这个播客，我讲那个Captain America 那个时候，就是说到这个认可和定义的这个问题嘛，就是说他还是想要去赢得一个人的认可，那你赢得一个人的认可，这个动作就是背后意味着什么，我们都是知道的嘛。
是的，
所以就是这点其实是让我很想不通的。那这个我们其实这个话题，我们今天正好可以丝滑顺移到我们今天要讲的，
这么丝滑吗？
对，这么丝滑就是踩一捧一的两个彩虹电影，对。
是，
然后对，一个是叫什么什么，
星条红与黄是蓝，是
这
吗？
个是我们要捧的哈。然
捧
后我们
的。
要踩的那个许光汉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就是我与鬼成为家人这件
这
事，
件事，
对，
就鬼家人吧，对吧？
鬼家人，对，
对，然后我
这，
们不是要踩许光汉啊，我们对那个许光汉的肉体也很垂涎的啊，没有，对
对
他
对
本人没有意见，我们只
去，
是就是说对这两个电影最终呈现出来的这个效果，想对他的这个整个这个主创团队和他的这个文本创作的意图做一个踩一捧一的一个动作。
对，那次我们说要聊这个，而且是踩一捧一的聊的时候，我做了一点点小反思。我觉得我怕我是因为期待太高了，所以才对他有点
哦，我没有
失
期
望。
待。
因为他做宣发做太久了，就是大陆一直没有上，因为他一直没有上流媒体嘛，所以大陆就没有。所以就是我知道这个许
因为
光
他是
汉，
奈飞投，但他好像是走院线的。
他院线下了之后，奈飞上才有，然后大陆这边才有这个网上才能看。我怕是因为他，我很早知道有了这个，我就想找，然后发现根本就没有，就只能等等等，然后等了很久，现在才有。稍微有一点胃口被吊得有点太过头了，我现在稍微有一点，就是当我那天下载完看的时候，其实已经没有那么期待了。然后看的时候呢，又看哦，果然拍的不怎么样。我怕
非
是因
常
为
不怎
这
么
个，
样。
对，我怕是因为这个影响到了我。但是我仔细回想了一下，我觉得应该不是这个，应该不是
就是为什么我刚才说可以丝滑的，就是说过渡到今天这个话题，就是说鬼嫁人这件事情里边，就是充斥着那种，你知道吗？就是那个中式的求认可。
对，
就是说，想要获得一个人或者是一个群体的认可，这个母题本身并没有问题，但是我首先我觉得就是说，一个姿态很重要。这个姿态在于两方面，一方面是你渴望获得从那个人身上获得认可的那个人，他对你是一个什么姿态；另外一个层面是你作为一个渴望获得认可的人，你自己对自己有没有一个最基本的自我尊重和一个什么界限感或者是什么的这个姿态，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是划分了我们想要踩一捧一的一个分水岭。
我
怎么
就是这个，
怎么了？
没有，我就是那个稍微有点偏题，就是聊这个鬼家人的时候，会让我想到前两年一个稍微有一点像的一个片子，就是那个
谁
曾
先
静，
爱上了他吗？
不是那个更早了，我说的是这个曾静华那个出道的那个片子，刻在你心底的名字，
哎，我没有看过，
就
你说
是
说
他。
看，为什么你会想到这个嘞？
我觉得这个其实这两部剧在导演的野心上面都是一样的，就
怎
是
么讲？
他们其实都是把一些当下流行的梗，或者是他们能够预见到的一些观影的群体纳入到了他们非常重要的一个考量的部分，就是他们其实做出来的是一个非常商业且讨好预定观众的一个商品。就是那个刻在你心底的名字也是这样，就是他拍出来的东西，好像有一点文艺啊，好像有一点那个探讨社会问题，但是实际上就是你会就是 越看到后来，越会觉得这个片子
哎，
好
这不
商
就
业。
是那个什么吗？这不就是陈思诚吗？就是说，用我们这儿的话，就是说，就是算计和鸡贼嘛。嗯，但是
哎，
你硬要说的话，这个陈思诚的这个执行能力还是那个，就是比这个比这两位，比这一位吧。你刚刚说那个我没看过，就是比这个鬼家人的这个整个这个团队和这个导演都还是要高那么一点的。我很难接受的一点是，就是他的制作太糙了。就是鬼家人，就是那些，我就说，我不是看的时候就忍不住跟你吐槽，我觉得那些特效，就是我拿一个笔记本电脑都可以做出来。
你说的追逐那段吧？
不单单是追逐，还有最后就是鬼化烟那一段，我的妈呀，这个简直是电脑屏保好吗？这个电脑屏保的那个特效好吗？
那
就是
他们
休眠
是
状态时候的动画，你知道吗？那种水准的特效好吗？
那他们这部剧投资有多少啊？这
我
是
不知
真的
道，
没钱吗？
我听说啊，就是我听说那个奈飞在那个台湾投的一些片子，其实也有怎么讲，就是说，实际上用于这个制作的这个钱可能会打一些折扣，比如说，尤其是主创，比如说制片、导演、编剧，尤其是这种小片，可能编剧和导演是同一个人，或者是编剧是导演的爱人、朋友什么，对吧？巴拉巴拉，诸如此类的。然后他们就会把这笔，就是说所谓的开发主创的费用，可能先拿掉，因为这些钱是落袋为安的。然后剩下的钱再用于制作，那这个当中就要看那个，一是看个人的这个贪念有多大，二是说你的能力有多少。就是说，有些人是可以在有限的这个资金下面藏拙，把东西拍出来看着不那么露怯的。比方说，你比如说你选另外一种题材，比如说拍那个什么大佛普拉斯啊，对吧？同学麦纳斯，人家这个就不就是很平时的就，你感觉这个钱根本花不了多少钱，但是你也不会觉得说。就是说，你又要玩，你又想做一个商业花哨、有特效的这种都市轻喜剧，然后你又不给到这个制作应该有的，就是足够的这个预算的话，呈现出来就是现在《鬼家人》呈现出来的这个视觉上的这个效果，就是非常糟糕。就是那个追车戏，哇，那个追车戏，就是我觉得如龙啊，PS5 的那个游戏的那个都比他做的好哎。
是，
就这个
就
是一个
就
不，这是个不
非
合，
常
对，
的非常的卡通，
这是个不合格的产品。就是你先别说是说他让那个什么彩虹群体什么爽到了什么啊，那个父与子又大和解了，迎来了什么生命的大团圆啦、啊，什么什么的，那个直男也被那个教育好了，什么改变了，升华了，然后基佬也那个什么升天啦，也最终获得了不同群体的爱啦，然后那个什么女性也变得什么强硬了，tough 啦，那个最后成为了人生赢家，什么自爆老大，什么劫款。那个什么什么潜逃了，不要跟我讲这些有的没的，看似好像那个什么很叛逆，很那个什么的，不知道，反正就是我就觉得很 low，制作也很 low，创作也很 low，然后剧本写的也很差，剧本写的很差的一个点是说，你从这个技术层面上来讲，他一开始抛出了一个很大很大的悬念，就是说到底是谁撞死了这个鬼，对吧？就是这个基佬。但是到一半的时候，他就没有了，他就直接告诉你说：“哎，现在我们这条线追的这个老大和那条线的这个凶手合二为一了。”然后等于说这个片子追看性就没有了，这个剧本也是不合格的，从技术层面上来讲是失败的。他这个 A 线和 B 线并的根本不对啊，所以
这
就，
个钩子没有了，不吸引人了。一开始的悬念是我在看的时候，我是在想这个人撞他的人到底是谁，
对。
就
是
是
不是
他，
那个谁，炎亚纶？
我一直在想是不是炎亚纶，还是炎亚纶的那个新 男
对对
朋友
对对对，
啊，
是
还是谁？就是肯定
是，
是跟情感纽带有关的，
对对
但是这个不是，就是一个没有关系的人，
对，
只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交通事故，只不过死的是一个基佬而已。有什么关系吗？
对对。这个剧本的这个制就是怎剧本的水准呢是不过关的，就是说它不是一个 professional，它不是一个职业编剧的水准，它像是一个半职业的那种素人，或者说是你知道吗？就是它不是一个 pro 的那个水准。整个这个电影从拍摄到导演 导演到编剧都不是 professional 的，都不是职业水准，好他妈差。
哦，我刚刚想起来，就是其实我刚看看这个片子看到一半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感觉，我有一个比喻，它很像早期郭德纲的相声段子，就是它里边所有的笑点，就是所有这些，就是他们在宣传的时候，然后包括观众反馈，认为特别好笑、特别好看的地方，全是段子，一个一个细碎的段子凑起来，他们认为好看的这个点。跟郭德纲早期出圈的那个，就是从网上摘的段子拼在一起的那样的相声是一样的，就它不是一个他所说的就是电影，就它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可以被称为一个电影的一个故事，它只是一个一个的会让基佬和腐女爽的那个点拼在一起的东西。
我觉得很奇怪的一点是说，你刚才说的这个比喻当中，我会觉得说，起码郭德纲他在讲相声的时候，郭德纲是 pro 的，
对，
他是职业的，他哪怕一两，就是说，因为所谓的相声跟那个脱口秀，它可以允许你把这个段子那个破碎的段子拼接在一起，最后你可能，比如说你在一个专场里面，你可能头尾有一个呼应，或者是说当中有一个结构上的处理，那当然是更好。如果没有的话，你在单个处理一个段子内部的时候，你的表演、你的节奏，这也是一种职业的表现。
是。
那我就是说，如果你把这个职业表现把它横移到这个鬼家人里面来，我觉得是不成立的。我觉得这里边的主创没有一个人有职业水准。你唯一要说的就是许光汉还行，许光汉的表演还可以，就是说称得上是一个职业演员。
我觉得他最后那场哭戏挺好的，
然
是
后
吧？
那个鬼演员就挺差的，对吧？表演就是我觉得他都跟不上许光汉的 key，
对，
他们两个表演节奏是脱节的。
而且那个鬼，那个基佬的形象太刻板了吧？就是他完全
是。
是他完全是那个就是抖音跟 B 站上出柜的那种大母零的形象，这
对，就是完全没有，就是说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个体，一个人的任何的细节和特点，他就是一个大母零。除此之外，他什么都不是。
而
就
且
是
一开始我就不太爽的点就是。这个故事一开始就要硬把许光汉凹成一个恐同人士，这点让我很不爽，是因为从故事里面完全没有看出来这一点。我觉得这是，这难道就是所谓的政治正确吗？就是故意要把一个其实中立的人，就是并，这个事情我无所谓的事情，然后非要给他，就是把他就是拉到那种这个白人的那种那个政治正确的语境当中去批判他，这一点在我看来非常扭曲。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说你是恐同吗？就这一点我非常看的就很难受。我说这个片子在干什么？我说现在台湾这么政治正确的吗？
我觉得这个跟"政治正确"这四个字没有关系，就是说，它有点像是那种，就是怎么讲，
是什么？
有
是
点像是那种欲盖弥彰的那种，就仿佛一个男的，
啊，
就仿佛一个男的
就怕什
他。
么，就非
不
要
是，
那
就
个
仿佛一个男的，比方说他看到另外一个男性跟一个女性在一个封闭的这个空间里边，而没有开门的时候，他就会跑过去一脚把门踹开，说：“啊，你怎么可以那个什么不关门的？你这是要性骚扰他吗？你这是政治不正确的。
啊，
”就
是
给人这
的，
种感觉。那我会
对，
觉得，那心里脏的人是谁呢？
对，
所以这就是说，而且你会觉得，就是说，这个主创、这个导演、这个编剧，他既不了解女人，也不了解基佬，而且他根本不想了解女人，也根本不想了解基佬，不然他不会创造出这么刻板、这么脸谱化、这么把那个所有的标签都贴在一个人身上的，就贴在这个女人身上和贴在那个基佬身上，或者是贴在这个直男身上的这种，
还有那个父亲也是。
三个人形立板，
对，那个父亲也是，那个父
对，父
亲
亲
是
也
一个
是。
非常被美好化的刻板化的父亲。
都不要说什么，就是最可怕的是说这个父亲，就是说我觉得最可怕的就是说，又让我一刻又有那么一瞬间，让我觉得回到旧社会，就是说这个父亲拿着自己儿子的这个手机去找炎亚纶，就是他儿子的这个就死掉的这个基佬的前男友，说啊，因为你是他男朋友，所以你可能知道他的开机密码。人家说了我不知道， 然后他爹就跪
跪
下，
下了，
跪下了，然后跪下说：“我求求你啊，我这有点，他这是他留给我的唯一的东西啊，你帮我看。”人家说：“他妈，我真的不知道。”然后他爹说：“啊，我是我的错啊，我不该怎么怎么样。”就，我
没
操，
错。
这操，我真的特别特别特别受不了这个，
哎呀，
就
他们
特别恶心。
主创写这段戏的时候，把自己感动了吧？
不知道，我觉得最后也把自己感动了。最后那段华彩，大家是就是那个鬼升天的时候，他肯定把自己感动坏了。在这一刻，就是你知道吗？这个父权和彩虹，居然他们就啊，我们居然可以把父权和彩虹合二为一，我们多么牛逼！我们创造了一个多么和谐的这个社会氛围就是你说不通的，就是说你要塑造一个刻板的父亲，但是这个刻板的，他就一边刻板，他一边好像还很有同理心。他如果像他表现的这么有同理心，他就不会那么刻板。这个都是互相矛盾的。
好拧
如果许光汉真的一开始是这么一个直男形象，他不会这么容易被改变。
巴，
就是人物就都是没有逻辑的。
所以就是为了就是段子嘛，一个段子加一个段子，
反正我就是觉得很 low 啊，就是从立意到那个呈现出来的这个效果，就是很从头到尾都很 low 啊。
而且我不觉得就是它里边那些笑点真的很好笑，就是我不觉得好笑。
我也不觉得好笑，
就
我
我
但是
看
我觉
的，
得这都算是次要的了，就是在于笑不笑得出来这一点上，就是说他已经先让我愤怒了，就能不能让我笑出来这个事情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
除了
我很愤怒。
许光汉的肉体还可以，还不是。
我真的很愤怒，而且就是说，反正那个我关注的那些大 V 的这些基佬们，也不知道真的假的，就是个个看的，就是说又哭又笑的。
谁知道呢？也许可以从里边就是获得一些父权的能量吧。
有可能，有可能，就是还是把自己纳在某一个框架之下。但是我们其实刚才前20分钟一直在聊。没有所谓的框架，大家只是在一片混沌当中。我前两天正好看到了那个一个王小波的一个，有人就是用 AI 读那个王小波的书哈，我给你念这段有关混沌的这个话，我觉得实在是太精彩，太精彩
我从很年
了。
轻时
是
就
这
开
个。
始写小说，但一直不知自己为什么要写，写的是些什么。直到大约10年前，我在美国读《孟子》，深刻地体验到孟子的全部学说来自于一种推己及人的态度。这时才猛醒到，人在写作时总免不了要推己及人。有关人的内心生活，所有的人都知道一个例子，就是自己。以自己的品行推论他人。就是以一个个案推论无限总体，在统计上可以证明这是很不可靠的做法，但是先贤就这样做了，自己这样想了，就希望人同此心。这种愿望虽不合理，但却是不可避免。一个个案虽不能得到可靠的推论，但是可以成立为假设，这是因为要做出假设，可以一个个案都没有。虽然多数假设都受到了一个个案的启迪，我的三大基本假设都是这样得到的。第一个假设是，凡人都热爱智慧，因为我自己就热爱智慧，虽然这可能是因为我很低能。所谓智慧，我指的是一种进行理性思维时的快乐。当然，人有咸鱼之分，但一个人认为思维是快乐的，那他就可说是热爱智慧的。我现在对这一点甚为怀疑，不是怀疑自己，而是怀疑每个人都热爱智慧。我写《寻找无双》时，心里总是在想这个问题。第二个假设是，凡人都热爱异性，因为我自己就是这样的。我很喜欢女孩子，不管她漂亮不漂亮，我也很喜欢和女孩子交往，这仅仅是因为她是异性。我不认为这是罪恶的念头。但是这一点现在看来甚为可疑。我写革命时期的爱情时，这个念头总在我心间徘徊不去。第三个假设是，凡人都喜欢有趣，这是我一生不可动摇的信条。假如这世界上没有有趣的事，我情愿不活。有趣是一个开放的空间，一直伸往未知的领域；无趣是个封闭的空间，其中的一切我们全部耳熟能详。鸿福也温，谈的是这一点。现在我承认有。
对，就是说，我对这一点，就是说，无趣的东西我们全部耳熟能详，这恰恰是我们对这个鬼家人的这个判断，就他所有的东西，他讲出来的所有东西，都是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个无趣的
对，
东西，包
不
括那些
新
段子
鲜。
和那些笑点。
对，没错，没错。
继续啊。
很多人是根本不喜欢有趣的。我所能希望的最好情况，就是能够证明还有少数人也喜欢有趣。有些人以为生活就该是无知、无性、无趣，他们推己及人，觉得所有的人都有相同的看法。既然人同此心，就该把理想付诸实现，构造一个更加彻底的无趣世界。细读过《孟子》之后，我发现里面全是这样一些想法。这世界上有很多书都是这样的，内容无可挑剔，只是很没有意思。除了显而易见的坏处，这种书还有一种害人之处，就在于有人从这些书中受到了鼓舞，把整个生活朝更没意思的方向推动。孟子认为，所有的人都应该把奉承权威当做一生最主要的事业，并从中得到乐趣。有关这一点，可以从《乐之十一节》得到证明。这个权威在家里是父亲和兄长，在家外是君王和上级。现在当然没有了君王，但是还有上级，还有意识形态。我丝毫不同意他的观点。我很爱我故事的父亲，但是不喜欢奉承他。我也很爱我哥哥，他的智能高我10倍，和他谈话是我所能得到的最大乐趣。但我要是去拍他的马屁，我们俩都会很痛苦。总而言之，我不能从奉承和顺从中得到乐趣。我总觉得不止我一个人有这样的想法。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说呢？有句话我们常说，不说话也没人把你当哑巴卖了。很不幸的是，假如你不肯站出来说有趣是存在的，别人就会以为你和他一样是个无趣的人。到现在为止，这世界上赞成无趣的书比赞成有趣的书多得多，这就是证明，人的生活应该无知、无性、无趣，在我们这里仿佛已经成了人间的真理。好在，哲学领域里已经有人在反对无聊的乌托邦，反对那些以无趣推及有趣、以愚蠢推及智慧的人，比方说波普先生。谁要是有兴趣，不妨找本波普的书来看看。作为写小说的人，我要做的不是这样的事情。小说家最该做的事是用作品来证明有趣是存在的。但很不幸的是，不少小说家做的恰恰是相反的事情。有一本书叫做《Word Is Out》，虽然我对书里的内容不能赞同，但是我赞成这个题目。有些话仿佛永远讲不出口，仅仅是因为别人已经把反对他的话讲了出来。因此，这些话就成了心底的暗流，形不成文字，也形不成话语，甚至不能形成有条理的思路，它就变成了郁结的混沌。而已经讲出的话，则被人们一再重复，结构分明地架在混沌之上。
啊，从这开始就是觉得我觉得是他整个这一段当中最精彩的。
我看到一个无知的世界，但是智慧在混沌中存在；我看到一个无性的世界，但是性爱在混沌中存在。我看到一个无趣的世界，但是有趣在混沌中存在。我要做的就是把这些讲出来。在我的小说里已经谈到了我的人生态度，我认为这应该是对人类或者对中国人人生态度研究的宝贵材料。假设大家都像我一样坦白，我们就用不着推己及人，而可以用统计的方法求证。
怀疑三部曲当中的节选，
那其实我应该找来看看。我很喜欢王小波，但是我觉得我这个人的兴趣爱好比较浅薄，所以我之前试图看他的那个黄金年代，也试图看他的那个鸿福夜奔。就是他其实写的是很有趣的，可是就是，可能因为它里边的隐喻和一些东西实在是信息量太大了，所以我看的会很累，就是不如看东野圭吾那么的顺畅。
就是说，其实相当于他需要一点点的那个知识储备的门槛，比如说看《鸿鹄夜奔》，就是说，如果你对唐朝那段历史，或者是说那个，就是对他们的一些官职，或者是对当时的一些风貌，就是有一个基础的一个知识储备在的话，你看的时候可能会获得就是成倍的乐趣。
我比较能看得进去的就是我们之前聊过的那个绿毛
绿
水
毛
怪，
水怪，
因
对。
为绿毛水怪是它很早期的作品了，还是手抄本，就它里边所表达的东西和这个写的东西都是比较的，就是简单易懂的，它的情绪也是直接的，所以我看的时候会比较的顺畅，所以就是。其实我是很喜欢王小波的，就是包括他的杂文，他的杂文也写得很简单，所以我比较爱看。
就是说到刚才他那段话，其实如果放回这个，就是说我对鬼家什么鬼家人的这个评论当中来看的话，你硬要说这个电影一无是处吗？它是不是里边有一点点那个什么闪光的什么什么小细节，2秒钟的那种东西？我现在是记不起来了，但是你硬要说我只能说可能有吧。但是问题是我们为什么总是要在评论一部片子的时候，要在做一个屎里边找吓人的动作？
总是要在混沌当中找那一点点有趣，就好像
对，
它还可以食用一样。
对对，
你要问我觉得这个片子有哪里我觉得还挺好的话，其实那天我看的时候我就跟你提了，我在
对，
微信里跟你说了，我说他
是，
冥婚那一段的美术我还觉得挺好的，就是他那个就是他把这个冥婚那一段的那个场景是那个灯光设计得很赛博朋克，变得很电子，我就觉得。
但是那个依然是。就是怎么讲，在我看来依然是没有任何新鲜的东西。
是，就是可能就是因为我本人很喜欢荧光灯而已，这其他的就并没有
而
什
且
么。
包括就是说，大家就觉得就是说，你看的时候也跟我说的，就是他第一时间要去删掉手机里边那些，就是对吧？
对，
要清除自己的赛博痕迹，这个也很当下。但是这个依然也不新鲜。就我
是。
可以说是在这个片子，就是说。拍摄很早之前，宣传很早之前，网络上已经有人在写这样的段子了，甚至是有一些不知名的日剧里边，很早就开始有专门讲所谓的这个清除什么赛博痕迹的这样一种职业的日剧了。虽然也拍的稀烂啊，但是我只是想说，这个 idea 不值钱，真的没什么新鲜的。
所以就
就很糟糕，很糟糕，
但是你
就
知
是
道，就是每一个人就是看到的真的不一样。就那天我跟西瓜太郎聊，就是他对这个那个星条红和黄是蓝就完全觉得一无是处，他觉得自己被骗了，就。
他唯一只是承认的，就是说这个片子制作水准是高的，就是说你无论是镜头啊，然后那个角度啊，就视听语言，包括美术是 OK 的。除此之外，他别的一概不认。我现在我们要夸这个星条红和这个黄诗蓝之前，我其实还想说，就是说我其实越这些年我越来越觉得，就是食物和这个无论是物质的这个食物。还是就是我们吃下去的东西，或者是说精神粮食这个食物，就是对一个人的影响真的是很大的。但是你不得不说，就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是说啊，那个尤其是现在的这个经济环境和这个物价，你其实是想吃的特别的健康，就是用怎么讲，就是用营养博主或者是健身博主的话来说，你要去吃这个食物本来的面貌，对吧？就是你不要去吃那些深加工的东西，那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在现在的这个经济结构当中，这样吃是会在吃上面花很多钱的。这个就是说未必每个人都能做到，但是其实大家都知道试过的人，或者是说就是说但凡有一点就是推理或者思考能力的人，都知道这样吃是好的，并且会给身体带来一个更新换代的一个好的一个变化。那我们先不去说，有的人有能力，有的人实在没有能力，这没办法。但是其实精神食粮也是一样的，而精神食粮它其实贵的和就是猪食和这个精糠是一样的，你随手可取的，它不存在一个就是获取渠道上的一个成本的高低。 但是这个东西跟吃下去的东西是一样的，你一直吃好，你一直吃好的精神食粮，和你一直吃坏的这个精神食粮，会对你的脑子产生影响的，真的会对一个人的脑子产生影响的。
哎，那天我跟西瓜太郎聊的时候，也涉及到一点点这个。我记得我们还说了这个一个最简单的就是短视频跟电影跟大电影之间的区别。
你就不要说大电影了，你就说短视频和长视频，就是说你3分钟的那种那个什么
对对
抖音
对，
的那种视频，和你比如说15分钟以上的20分钟左右的科普视频，
是
但
的。
这个量和这个论据就能一样吗？
但是这个就像你说的似的，就是食物有可能有成本，有可能有一些人确实没有能力获得，但是其实就是你就是获取的精神食粮，你是都可以拿到的。可是，但是就是它最大的区别就是愉悦感的来的速度跟方式。那短视频的那个你可以立刻刷的时候就觉得就是愉悦，那你跟你看长视频或者是。甚至是看书，那你获得的东西不一样啊。那很多人都没有办法熬到那一点，那怎么办呢？
我觉得这个不是个问题，就是说能不能熬到，就是说，那你还是那个话嘛，就是说，如果你要抛弃那些，就是说完全就是说只能就脑容量，或者说是怎么讲，就是只能接受什么3分钟以内短视频的人不去，就是他看长视频真的会要他的命，或者是会突破他智力的极限，这些人你要说没办法怎么办呢？这个问题我勉强可以接受，但是大多数中位数的人，他都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对吧？就是我也不能不是说什么1分钟短，就是说你完全不下载什么短视频的什么 app 啦，或者是说完全不看了。我只是在说一直看这些有毒的、这些垃圾的这些视频，就是这些精神食粮，会让你的人变得有毒的，会让你的脑子坏掉的，会让你变成猪的，是真的。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说一直吃垃圾食品的人，眼见的带来的体型上和你去体检形成的这些指标，你把它平移到这个精神层面上、心理层面上来是一模一样的，造成的伤害是一样的，造成的后果也是一样的，这个
他
后果是可以预见的，而没有任何的侥幸。
的，他的伤害不外显呀，没有一个人会承认自己脑子被看坏掉了呀，没有一个人会觉得自己的想法是傻逼啊。
是，而且又回到了我们刚才，既然大家都处在一个混沌当中，就是你即便是傻逼，可能就是说对方其实也看不出来，或者
是，
是对方和你差不多。
其实我其实会有这种恐慌，或者说是羞耻感，就是我觉得我虽然我们做这个节目哈，虽然没什么人听哈，但是就是我觉得我做这个节目真的是把我平时能说的话都说出来了。我平时真的不怎么说话，我觉得我不怎么说话，一方面是性格的原因，另一方面可能也有一种羞耻感跟恐慌，我害怕我说出很蠢的话，我觉得是有的。
是，我觉得这个没什么呀。我经常说出很蠢的话来，就是我过个2年回头看自己2年前说的话，我都觉得很愚蠢。但是我当时说的时候，自己一点都不觉得。
是是，人人都是这样，
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说出来，你才有一个回看的那个，就是回看的那个空间，不是吗？就是回看的标的物，不是吗？
我觉得这个区别就像你说的似的，有很多人就是在看短视频，或者就是这种就是已经把脑子看坏掉的人，其实我觉得和这些努力的想要变得更好，想要让自己的脑子更有逻辑、更清晰的人，他们的差别不大。我觉得可能仅仅是差别于他们对于怎么样才能变得更好这件事的标准，从根儿上就不一样。
或者我觉得其实就是没有，就是甚至没有你讲的那么斩钉截铁。因为我现在就是说，自从我接受了那个就是王小波的那个混沌的那个观念以后，我是觉得很多时候你刚才形容的那些中位数，就是可左可右的那些人，他其实处在一个混沌当中，他甚至就是说他变得那个脑子更坏一点，还是哪一天突然之间醒觉了，说我不能这样下去，全在一念之间。
一念间，
对，就是
我觉
说
得
某一个
凡，
某一刻，他的某一个选择变了，然后就改变了。
我觉得凡是处于这种在一刻间，就是一念间可以改变的人，其实他们已经是常年处于这个临界值之中了。
对，
但是你刚才说的这个中位数，我在脑子里面想象的这个中位数是一个非常庞大的 一个群体，能够接触到那个边际的人，还是这个中位数中的很小的一部分。
哦，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可以又收回到刚才，就刚才我吐槽，就是刚才我吐槽了，就是我的那个有钱的朋友跟他的老婆 L，他们在聊到那个就是吵架吵那个买黄包车的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能听出来他们一个逻辑，就是他们要做的事情，觉得有意义的事情，赚钱的事情的唯一的衡量标准，不是他爱什么，而是什么东西赚钱。
啊，对，
对。
是，
我觉得
是。
就是很多人的标准，可能从一开始，从原生家庭也好，或者是怎么样也好，可能他的标准从一开始就坏了，就变得
我觉得
功
不
利
能
了。
说是从一开始就是坏的，就是说它其实是被慢慢的塑造成这个样子，也不是，也不能完全这么说。就是你说到这个，我其实突然想起来，我一个金牛座的朋友，就是我有时候会深深的感觉到，就是说不管我跟他的感情有多么的这个亲密，就比如说我们在平时有什么都会想到对方呀，比如说出去旅游看到一个东西，我就说啊，这个一定是他喜欢的，我会买给他，然后他也会同样对我做这样的事情。就无论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如何的这个亲密，无话不谈，知道所有的对方所有的这个事情，但是我依然会深深的意识到一点，就是说绝望的意识到一点是说，我最内心最深处在乎的东西，他不在乎，而他在乎的东西我不 care。
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你给他买这个东西，是因为你知道他爱这个东西，所以你想帮助他拥有。而他的回礼仅仅是觉得要送给你一个同等价值的东西，
不是不是不是，
不
这
是这个意思
我没有在说，我没有在形容，这是一个对等的交换。
吗？
就是我想说的是说，就是说我们给对方买东西也好，平时在生活中想到吃到好吃的就会想到对方，这是一种很亲密的举动，不是说我给他买了他才会给我买，也不是说他给我买了我才会给他买，不是这个意思。我说的是完全就是说，只是在形容我跟他的关系是这样的好，只是说我们经常会想到对方，就是不是刻意的。就是说，即便在这样好的亲密的关系之下，我依然会很绝望的感受到，就是说我真正在乎的东西，他是不在乎的，而他最在乎的那个物质的层面的堆积和累积，是我完全不 care 的。就比方说，我们讨论到一个事情，比如说，如果讨论的深了一点，我突然会意识到，就是说我会戳到我，会引起我很激烈的情绪反应，无论是高兴还是愤怒的东西，对他来说有什么区别？这样，你为什么这样说了，你就会难过，那你就会觉得很傻逼，就很讨厌。在我看来没什么区别嘛，就不就是这么回事，不就是这样嘛？或者说，哎呀，没有办法的啦，就是这样的啊，大家都是这样过活的啊，什么什么，他真的不 care，他无所谓的，那个东西对他不重要。但是他认为，就比如说，哎呀，我每就是说他就是说赚钱这件事情能给他带来很大的成就感，就是我今天在那个股票里边，因为一个判断准确而赚了多少钱，就会让他那个就是有很大的这个成就感和愉悦感。这个东西就是我完全没有在批判，我觉得每个人的就是获得成就感的方式都是不一样的，我很尊重，我只是很感慨说我们关系这么好，但是就是说到这个根子里边，就是你知道吗？就是我真正看重的东西，他觉得可有可无，而他真正感到快乐的那个东西，我也觉得就是说就这么回事，就像那天我们在那个讲讲那个雷雨，就是讲咒怨那期里面聊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多巴胺，我们的快乐是在我们的精神世界上得到一个迸发，我们写出了一个自己拍案叫绝的东西，我们把自己的那个某个灵魂碎片，就是投射到某个人物之上，然后这个人物活过来了，在我的脑海当中呈现出了另外一个维度的世界的时候，我感到很欣喜，我感到很欣喜，这个就跟他。因为判断一个局势，判断一个公司的一个前景，而股票赚了钱，这个喜悦感是同等的。但是这个东西我们无法交流，永远永远都无法交流。就是说，这是完全一个平行宇，就是完全隔，就是隔绝的一个东西。他没有办法理解我的快乐，我也没有办法理解他的快乐。甚至比如说，他会觉得说啊，你这个东西被别人说两句，别人叫你改，你不就是两三天就能改完了？但是对我来说，受到的这个挫折和我要花的这个心力和我投射出去的爱被伤害的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是巨大的这个创伤。但是对他来说，比如说我就说，哎，你不是就亏了那个几十万吗？你可能2个星期以后就把这几十万赚回来了。但对他来说，这亏几十万带来的这个挫败感和沮丧，他也不能接受。我这样讲，你明白了吧？
明白，明白。我和我的前同事就是你说的这样，无法互相理解。 在这个项目上面的这个讨论，经常会陷入死胡同，就是我在乎的东西他看不懂，他会，所以后来我们不合作了嘛。
所以我很痛苦的一点就是说，我其实跟他，比如说我们喜欢的东西很相似，我们喜欢吃的东西很相似，我们能够一起那个出去玩，一起出去旅游，我们两个都是那种有洁癖的人，所以我跟他一起出去旅游，我们住在同一个地方，就是彼此都很放心，就是因为我们想到的东西，对方也一定能想到，能做好，就是不用去盯，就比如说你有时候跟一个就是，比如说跟我老公出去，对吧？我得就恨不得眼睛还得长，就是说你这个没干好，那个没干好，我就给他擦屁股，就很烦。
啊，你老公还好吧？你老公也不邋遢吧？
不是邋遢，我就说他很多时候都丢三落四，
啊，我那个，
所以就是说，你知道吗？就说到这个，我跟我朋友的这个事情，我就会觉得说，
是呀，大田常说一句话：“求同存异。”就是我虽然同意他这句话，但是我脑子里面始终有一个疑问，就是他说的求同存异，跟我理解的求同存异到底是不是一个东西？
对，我们又回到了此文理非彼
对，
伦理的这个状态。
我非常困惑啊。
因为这个求同存异这个话，其实在我看来，跟那个他人不坏是一个道理，一个意思，都是片儿汤话，
对，
都是息事宁人的一种，就是说，就是那种，就是说那便宜卖乖的那种，
但我觉得我们能在一起过这么久，就是有一点是基础，就是我觉得现在我还比较安心的，就是我不用再确认他是否爱我这件事情。啊，这件事情如果我能够确认的话，其实安全感已经及格了。啊，就是他说什么傻逼话，那其实我不是，就还好啊，不会减到及格分以下。
好，那我们就说回那个。
比较好好的。
对，我首先想说的是说，这个片子就是抛开其他的这些，他的这个戳腐女的点和他的细节描写的非常棒的点，就是在我看来，他给我带来的最大的愉悦是整个观影过程的这个顺滑、典雅、美好，主要是美丽的这种非常，就说整个的这个非常愉悦的这个观影感受，就是说你看的时候，整个人是非常舒适的，然后你的嘴角一直是上扬的，你感觉就是说自己吃了一个，就这个就特别像去吃了一个就是非常非常好吃的一个 buffet 一个甜品或者是一个。就是法式吐司，然后淋着厚厚的那个奶油，上面还点缀着是新鲜的水果，还不是那种罐头里的那种水果的那种感觉，一切都非常新鲜，非常完美，刚刚好的那种，
对，
就是给我这样一种感觉，就看了，就是说这就跟我就很喜欢拿它跟食物来做比较，就虽然它未必是有什么营养的，但它就是整个吃下去的这个过程很愉悦，就是就这样，虽然不，怎么讲？就比方说我之前在 B 站上关注了一个，就是一个嘴很毒的一个做甜品的一个 UP 主，就是他本身是在那个大工厂，大的那个甜品工厂里面上过班的。他详细的就是说，从原材料的价格和成本来讲，比如说一个泡芙，比如说5块钱一个的泡芙和35块钱的一个泡芙，到底有什么区别？区别真的是从配料和原来这区别真的是很大的。
是，给我的感觉就是看这个片子的时候，就是我心甘情愿的，就是把我的情绪投入进去，就是我相信他们之间的这个感情的这个互动，尽管其实就一看就是一个小甜剧，但是它这个甜是我期待的，他们
因为
的。
它这个甜是美好的，是基于那个人性的善的一面的。它里面没有那些就是说拧巴和混沌，就是说所谓的这个混沌，就比方说在这个《鬼家人》里边，就是你爹。本来已经接纳了儿子是个同性恋这个事情，你甚至还想去看看你未来的，你儿子未来的另一半。结
儿
果
婿，
你看到了你儿子另外一半出轨了，然后你回来什么话都不说，就摆出一副就是老古板的样子说，说我死也不会同意什么什么你跟男人结婚的，怎么样摆？Why？
对
为什么
呀，
不能说出来
我懂
？Why？
啊，就是对呀，就是这点非常的不可思议，就是他像一个非常先进的，就是你可以去陪他去游行的那样的父亲，然后回来之后又变成了父权当中的那样可怕的父亲，就你为什么呀？
没有，而且甚至我都可以想象，就是说有一些看的人，他甚至会觉得说啊，这样那这样的父亲就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的，我就见过呀，或者是说啊，我爸就是这样的人啊，什么什么的。
对他，
我不是说他们不可理解，我也承认现实中就是有很多这样不可理解的人，但是我想问的是，为什么这些人会变成这样？就是说，这个拧巴和这个扭曲，比方说，我一方面已经就是说，我是觉得我放低的身段去找我儿子的这个伴侣这件事情很丢，被人知道的很丢脸吗？还是说我让我的儿子知道了，我知道了他的伴侣偷情，而他却不知道这件事情很丢脸吗？这件事情很尴尬吗？说出来我会怎么样吗？就你这个考，就是说你不觉得考虑这个点都不在点上，你知道吗？就每个人考虑的点都不在这个问题本身的点上，然后越扯越远，越扯越远，然后就一团浆糊变成了一团混沌。那你这个，你看你反观这个，就是星条红和那个黄世兰，就是问题出现了。OK，这个问题摆在这，我们要怎么解决？我们有几套方案，那这个方案走不通，然后我们试另外一条，但每一个方案都是在针对这个问题，就很简单嘛。所以你矛盾出现了，然后矛。盾解决，新的矛盾出现了，再解决，可能会有几条不同的这个线索加进来。就我就不明白，就是说为什么要那个，你知道吗？就是说为什么那个鬼家人的这个，让我们如此熟悉的，就甚至可能我觉得很多人觉得他好，是因为这个思维模式很亲切，是大家的舒适区。
就大家很习惯这种拧巴，就你不拧巴，反而觉得是不是缺点是吧？
对，甚至说，太顺了，太顺了，这个爸爸好像不应该那么，
对呀，现实生活当中有这样的人吗？没有吧？还是拧巴一点更真实
我真的不理解，就是我不喜欢，也不理解，这又变成了又要大家又要说我装外宾了。
那也不是装，我哎，正好说一个跟他相关的话题，就是我在那个创作的时候，就是我有的时候也会这样怀疑我自己，因为我很讨厌。就是写那些就是类似国产剧里边无道理的恶人，就是无道理的绿茶，无道理的那种小人，我不喜欢这样的角色出现在我创作的东西里边。但是后来发现大家都这么写，而且这么写好像变成常态了，就是这个恶人可以无理由，他就可以恶的，就是坏到这样，然后制造这个主角很大的麻烦。但是我如果真我要写的时候，我会很痛苦，我会觉得这个人和我的主角和我想写的这个东西是割裂的，我就死活加不进去这样的东西。
那你就不要加呗。
对呀，我就是不加嘛。但是我发现就鬼家人里边就是这样的，就是他父亲的这个行动，他父亲的做法，就是拧巴的让大家那么能接受。我就是你刚才说到这儿，我也正好就是梳理明白了，就是我感觉到的，就是那个《星条红》它里边的那个顺畅跟丝滑是顺畅在哪里？就是因为两个主角，包括他们身边的人所做的事情的这个动力都是一致的，就是因为他们互相吸引，因为他们有爱，所以他们所做的事情都是为这个服务的。
对，然后当有阻碍出现的时候，就是怎么解决这个阻碍了。
对，包括小王子中途的那个，他说就是我们不要再见了，我不接你电话，我也非常理解，就是因为我知道他这么做是出于爱，他把他推远也是因为爱，
或者是因为出于对自身的恐惧，就是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就是说，爱情当中会发生的那些阶段和步骤，它都一一对应的写到了嘛。
对，他的内心的那个东西没有变，所以我看的时候我就没问题，
而且他还蛮厉害的，就是说，据说这个小说有500页，它好像是一个，就是不单单以两个主角，它的周边人物的群像也写得非常非常细，就是每条线都拉满。这是这个作者的处女作，有整整500页的一个大部头的一个小说，所以电影据说是那个取舍了很多，就把主线其实也简化了，就是大家都在期待他拍剧，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个 IP 现在这么火，然后电影这么成功，我觉得这个衍生剧的可能性也非常高。
是，希望还是那个这两个演员来演的。
casting 的非常棒，而且就是说，确实那个，我们不是还做了一些那个八卦的功课嘛？就是这个王子，他确实祖上是这个有一点那个破落那个贵族的血统嘛，他家里。然后那个总统的儿子，他确实也有墨西哥血统嘛，而且他确实是个蓝领家庭出身的孩子，
对，
就很棒
非常合
，casting
适。
很棒，而且就是说他旁边那些配角的 casting 也很棒。服装也很棒，场景也很棒，它的构图，就说我第一刚刚觉得这个片子不单单是一个爆米花，它而且具有一些审美意义上的这个价值的地方是在很早，就是说他邀请他去参加那个新年派对，就新年派对，你不是觉得就是说大家都蹲下来，他们只有他们两个就是没有蹲下来那一刻时间停滞那一刻很妙嘛？那个确实拍得很好，但是那个在我看来依然不算是太新鲜，但是确实是拍得不错。然后接下来他不是就跑走了嘛，对吧？然后这个总统儿子不就追出来了嘛？因为是大冷天，他们在一棵巨大的这个松树下聊了一会儿天，你记得吧？
记得，
那个松树找得非常棒，那个松那那场戏就是说，其实是一场过场戏嘛，讲的话其实也无关紧要，是一个过渡的戏。但是即便是这样一场过渡的戏，主创导演依然去挑了一个很棒的景，用了一个非常，就是说从那个画框比例，那个人和景的这个比例上做了一个非常特别的构图。那个松树长得很特别，绝对不是随随便便找的一棵松树，对吧？我看到那儿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啊，我知道这个导演的审美在哪儿了，然后我顿时对这个片子就发生了更多的兴趣和期待，一直把它看完，然后到后面包括在那个博物馆里面跳舞，对吧？
那个松树，你能再详细讲讲吗？就是它特别在哪里？
那个松树就不是，首先那棵松树它不是一棵笔直的松树，然后第二它是一棵巨大的有点倾斜的松树，所以它在这个画框的比例上，把这个画框分割成了一个就是有斜角的一个那个构图，我不知道我怎么讲才能明白，
明白，我听明白。
就是说人和景的关系，包括大小对比和这个视觉给你带来的这个冲击。就是说啊，这样他们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这个环境对当时气氛的这个影响，整个东西都考虑在里边了。尽管这场戏是一场非常过渡的戏，它不是一个什么重点的戏，因为刚刚结束了一场很浓郁的重点的戏，然后他马上从这个热烈的舞池移到了这个室外，就是在这样一个冷冽
老，
的一个，对，一个空旷的一个户外的环境下，就他都很有设计。就是是有想法的，这个就是 pro 啊，这是职业啊，职业就是说你用这个东西来赚钱啊，我给你花钱呢、我们虽
这
然
么一
现在都
说，
在
我明
白
白
嫖，
了。
我们现在都在白嫖，我没有资格说这个啊，但是你人家那个正儿八经的那个去电影院花了钱去看《鬼家人》的，包括那个买了 Netflix 会员的，对吧？看在 Netflix 上面，不像我们白嫖下载的那些人，然后包括那个 Amazon 会员来充了钱来看这个《信条：红》和那个《皇家蓝》的人，这就是我买来的产品啊！
是，
这《鬼家人》这种就是我要退钱呐、
可以退钱吗？
啊，不可以。我就举个打个比方嘛，我觉得我对他的就是说怎么讲，他所有的这个就文本上，我觉得设计的比较好的，就是说他很快的进入了，就是说两个人开始互相那个就是发微信，就是发那个叫什么短信聊天聊骚和那个对吧？这
对，
些就是这些节奏就很明快，但是他依然有他的这个信息量在。而且呢，就是它这个东西，其实你仔细看，它其实是没有什么文学门槛的。就它里面提到的一些梗，都是比如说你就是就好像我们，比如说我们在那个聊天里面谈的，cue 一下鲁迅，对吧？cue 一下李白这种，看起来像是两个就是说有共同那个见解爱好的这个人，或者是说你 cue 到李白的时候，你讲出了一个跟大众的那个认识当中不太一样的这样一个形象，但是它并没有一个很高的一个门槛，就是说你换算替换到这个欧美的这个语境里边，就是这也是他很聪明的一些点呐、啊。然后包括他里边那些所有的那些次要人物的设计啊，就很可爱，对吧？就包括那个总统的那个秘书啊，对吧？和那个皇家的那个管家，人家也有一腿啦，或者什么诸如此类的。
是，
就是它不是一个有营养的东西，但是它真的很让人愉悦，
对，
就是好喜欢，看得好开心，就是看得你一直嘴角上扬，然后看完之后你觉得 就是这一天，比如说你今天晚上看了一个这样的电影，你就会觉得啊，这一天以这样的一个电影收尾真不错。我觉得这就是很高的评价了，在我看来这是赞美。
对，
就是我知道它里面的爱情是以这个所谓的就是说最好最美好的这个方式发生的，它里面的这些矛盾也是以这个最正向的最顺利的一种可能性去解决的，可能在800万个平行宇宙当中，它是最顺利的那个平行宇宙，但是又怎么样呢？
嗯。
它过于的童话，过于的美好，那又怎么样呢？我吃的不就是这个吗？但是还是要说，因为它是 pro 的，它卖给了我一个梦，它把这个梦包装做得很好，从外部到细节很精巧。这个梦我吃了，我 I buy it。那个鬼家人是个什么鬼？你不要那个喂给我吃的是坨什么东西？就是别的什么都不说，就说你这个东西不合格，你这个东西是个残次品的。我抛开一切里边的所有的梗和他所有些人解读出来的那些什么勇敢的那个什么，对吧？进步的地方，我这些都不管，我只想说它本身是个残次品，不应该放到超市的货架上来卖的。就这样啊，我觉得你可以就那个再讲两句，就是说那天跟你不是跟西瓜太郎聊到了一个，就是说他有一个。观点是说，就是说这个他觉得这个片子就是骗腐女的，因为它里边那个王子那个形象，在他看来依然是一个女性，但是我们两个都不认同嘛，对吧？
怎么样？
就是说你就是说两边就是说，如果是两个男人谈恋爱，就是说其中有一方过于的女性化是刻板印象，过于的男性化也是刻板印象。你可以就这个话题简单说两句。因为这个刻板印象其实也对应到那个我们讨厌的这个鬼家人里面嘛，你可以说一下，就分别说一下，就说他们两方面对这种所谓的这个刻板印象的这个处理。
就看这个星条红，我比较舒服的一点就是这两个人的这个强弱对比，就是他们的身份虽然其实是差不多对等吧，可是就是，但是你也很容易分得出来谁是一谁是零，就是谁在这两个人的关系当中充当更主动的那一方，谁是更被动的那一方，
谁
而
是
且，
进攻的那一方，谁是承接的那一方，对吧？
对，而且很符合。观看者的期待也很符合一开始演员出来给人的那个感觉。
因为一个更野性一点嘛，更自由奔放一点，对吧？
对对，那天那个西瓜太郎就跟我聊到这个的时候，他是觉得这是属于一个刻板印象，他是觉得这样就是让这个小王子完全当成了女人去演，但是我是不同意他说的这个话
我也不同意。
的。就是首先，如果就是真的是你把这个角色换成女人的话，这个故事本身就不成立。
对呀，这个故事就是皆大欢喜了，一出来就说哦，英国的公主要跟美国的王子结婚了，哦耶，好啊好啊，就是我们来准备婚礼吧，就。
对，就 对呀，这就不是故事了。那这顶多是就是换成了这其他的阻碍，就是它最根本的这个故事的阻碍就不成立了。还有就是说，就是觉得就是，如果要演腐剧，要演这种这个 gay 的这个剧情，不应该出现一强一弱的男女的这种就关系的话，其实这种想法本身也是刻板印象。就是因为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这种关系是非常常见的，不
而
然为
且有的时候，就是说，在这个恋爱的初期，就是在两个人角力的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他跟男女不一样嘛，两个男性在这个权力的角力的过程当中，他其实可能会经过好几番，然后最终确定一个就是主导和承受方的一个关系，然后确定关系这样一个 pattern 那个继续下去。就比如说那个叫什么，以我的名字呼唤你，还是以你的名字呼唤
以
我，对
你
吧？
的名字
对吧？
呼
就
唤
说他
我。
们两个人的这个权利，不就是进行过好几次的那个互换嘛？就是一开始年长的那一方肯定是，就是说更有话语权，更有主动性，对吧？然后渐渐的他会觉得自己在那个年轻的男生面前渐渐的失势了，然后充满了这个不安全感，然后两个人在就这个权力的流动啊，或者怎么着，他是会有一个变化的。那我觉得其实你硬要说的话，我觉得在这个。那个《星条红》和《皇家蓝》里面，它也有几番这样的变化。因为比如说，从一开始那个美国王子就是只小狼狗啊，他求关注的呀，他不开心就是因为你没看都没有看我一眼，不是吗？
所以小王子根本就不睬他。一开始小王子是高冷的，一开始权力在小王子这边。
小王子说：“你是哪个乡下来的葱？”
对。但其实我们后来看到后来知道，其实小王子在这个时候就已经关注他了。
对对对，
他其实藏着不说而已。所以其实他在这个里边有好几番，至少是三番。就这个权力交换就很有意
就我
思。
觉得他比较好看的一点就是说，从技术层面上来讲，他比较好看的一点是这两个人的关系始终是流动的，没有一刻是淤塞和停滞不前、原地打转的，这个很难得。鬼家人里面就一直啊，他们的两个关系
对，
就是说很快就停滞不前了，就
没
是
有
开始
变
互相
过，
开就开始那个互相灌鸡汤了。
对，就没有变过，
对，
就是
然后
许
就是
光，
要不就是不断的循环，就是你刚刚说的那个 AI 和你那个有钱的朋友就是鬼打墙，对吧？就是我讨，就是说刚刚我们要好一点了，然后发觉哎呀你又做了件让我觉得讨厌的事情，然后我就会说啊你们基佬都是这样的，然后就说你们臭直男都是这样的，我们就开始吵。然后过了一会儿你又帮了我一个什么忙，我说哎呀果然你还是挺好的，我错了。然后就鬼打墙呀。
对对，正好就是他的那句，就是作为宣传语的那句，是叫老公还是叫死 gay？其实他们俩的关系就是这句话，就是始终鬼打墙，到底是老公还是死 gay？但是
就是你
始，
看起来他好像在动，但其实没有动，他
对，时
就是
光，
在一片混沌当中旋转跳跃。
这两个人就是你看到后来好像他们俩达成了和解，但是这两个人好像都没有变，没有
对，
变
就是说从
化。
冥婚开始，他们就陷入了一团淤泥当中，然后一直在这个淤泥当中，看似搅动出来一些水花，但他们从来没有脱离这个泥潭，没有脱离这个既定的这个刻板印象的这个泥潭。这两个人都受雇于其中。
而且要说刻板印象的话，这个鬼家人里边的这个基佬才是真的是刻板印象。
对。
我就不吐槽为什么要让这个基佬穿无印良品了，这是刻板印象中的刻板印象，就
真
那，
的，而且我觉得是多年前的刻板印象，现在都没有这样的了。
对，就是他的那个说话方式，他那个 drama 的那种表达方式，那种任性的方式，这都是什么刻板印象啊？就好奇怪啊，就是你可以设定一些他的性格，但是不要设定的这么讨厌，好吗？
还是那个话嘛，就所有就是说他给自己贴了无数个人格面具嘛，但是他你看不到一点点这个面具下的这个他的本人是个什么样的嘛，
对。
然后他们主创觉得就是说好像那个让他说出真心话，就是说啊我只是想要一个人来爱我，别无他求，这都是我最大的这个心愿，废话谁不是啊？那他妈这还是一个人格面具，还是一个大陆化嘛，也是不一点都不牵涉到那个个人个体化的东西啊，谁他妈不是啊？
所以说，真的要说是把其中一个人换成女人，这个故事依然成立的话，那是这部剧《鬼家人》似的。你跟一个女人结那个冥婚，这个故事依然存在
对，我刚才就想说，我刚才忘了说了，就是说他其实就是说这两个，他这两个梗啊，就是他这两个所谓的这个卖点，就是他以，就是说，也不是说他以为了，现在呈现出来的效果确实是大家觉得这两个点是叠加的，对吧？就是说一个是冥婚的一个点，一个是基佬这个点，这两个东
对，
西是叠加，但其实他们是互相消解
是，
的。
他并没有一加一大于二。
对，就是很简单，就是说如果他不是一个基佬，普通人对冥婚也是一样抗拒的。
是啊，这
那搞不
一，
好，那搞不，
嗯。
而且就是说搞不好那个，首先他恐同，而且就是说他恐同，他要跟一个什么基佬冥婚，他在这个事情上接受的这个态度，是因为他害怕，
犯
就是
浑，
说害怕遭报应，他依
对，
然是在这个就是冥婚的这个逻辑里边，而不在基佬的，而不在恐同的这个逻辑里边，这两个
是，
东西其实就是互相抵消的。你在这里用力了，那边好像就变得就是 gay 不 gay 的就不无关重
就
要了，
无所谓了，
因为命最重要，对吧？你枪
变得
都已
很
经那个
滑
乱
稽
发了，
了，
对你枪子弹都已经搞成这个样子了，你肯定是拿这一头的，那是不是基佬还重要嘛？
对，
你这个设定就被自己抛掉了，这就跟他玩那个悬念一样，玩没了是一个道理。
是的，
又吐槽他了，本来我们只是想好
对，
好表扬一下，但是发觉就是说，愤怒让我更有表达欲。
哎，之前我们也是说过，说那个国产剧，那个就是那个谁，王鹤棣演的那个，就评价还不错的那个剧叫什么来着？就他演那个魔王的 那为什么评价很好呢？当时我记得你说的是，就是因为他其实就是谈恋爱嘛，就还是谈恋爱。
而且他们就是说他们这个恋爱谈的也很真挚的呀，
对，谈的很让人就是觉得很甜，就跟这个《星条红》一样，就是你愿意接受，你愿意接受他们的故事，你且愿意看他们在一起，你期待他们在一起，而且这个人物不让人讨厌。
关键我是觉得这个鬼家人他背后还是一个求认同，他不单单是就是说他是基佬，就是说。我觉得主创团队肯定不是那个基佬啊，可能就是说有一些那个彩虹人士，就是在他们整个的这个剧组里边，但是主创肯定不是基佬，就是有话语权的主创肯定不是基佬。就他试图构建了一个直人的一个世界观，就是说，或者是说有一部分基佬也会传达给他们这样的这个感觉，就是说我。虽然是一个性少数，是个性少数的群体，但是我最大的心愿是让这个父权社会认可我，让直男认可我，让爸爸认可我。爸爸和直男都认可了我，而这个直男甚至就都不用爱上我，对吧？我们变成了马吉，或者是某种他们以为的更大的爱，超越了性别的爱。这就是很多那个看的人很看的基佬很感动的一点，我就可以升天了。就是回到我们就最初我说为什么可以丝滑的，就是说过渡到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话题，就是还是一个求认同嘛。但是人家美国队长里边就是这么牛逼的抛出了这一句，我不需要任何人的认可。这个金句真的是振聋发聩，在我看来，它比芭比要伟大100万倍。
你说的是那个惊奇队长
对，
吗？
啊对对说错了，对，惊奇队长，对，好啦，讲完啦，你还有什么？
没了，
没了是吗？
戛然而止，挺好的。
行吧。